好，回到课堂上来，我们请看到615页。我们上一节课谈到语密当中的咒，名咒，早期佛教本来是都是禁止的。那部派佛教有部分治病的可以通允许。那大乘佛法把般若经的这一种功德，还有它所具备的这一些能够产生现世利益的这样的一个效力呢，我把它称为大乘咒、无上咒啊，所以已经跟就是跟咒连上关系的了啊，咒连上关系。它不只是经是如此啊，佛菩萨的名号也称为咒啊。好，那再来是关于陀罗尼啊，与密有深切关系的，应该是菩萨行的自门陀罗尼啊。因为陀罗尼有好几种，一种其中一种是自门陀罗尼啊。那自呢？这边导师有给了一个梵语叫 Akshara， Akshara 就是那一个字母啊，那个梵字都是一个字母一个字母这样子写出来的，它是拼音的嘛，哦 ，Akshara 啊，是一般所说的字母哦，拼文字的字母是一切语言的根本啊。好，那接着导师说，《般若经》《华严经》《入法界品》都提到42字母，那这42字母呢？大家把它后面那句话把它画起来，就是它是南印度古传的字母，法藏部也曾学习啊、哦。那这个大智度论所说的，它是南印度的啊，42字母。那它跟现在的这一个梵语啊。梵语基本上导师后面有讲，它应该是大概50个字母啊，50不太一样啊。那其实印度的方言呢，都彼此都有一些共通性啊，就是那个发音都很近，可以吗？啊，发音都很相近。好，那这是42字母。就是这个自门陀罗尼的一个内涵。那陀罗尼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呢？达拉尼，它其实是池的意思。池什么意思？就是一池不忘，还有一这个池是一池不忘，在佛教的这个使用当中，所以他能够一时不忘，也就能通达法义。因为你要这个一词这一些文字，你才能进一步的透过文字的意义去通达法义嘛，对吗？齁，我们对于道理的了解基本上还是通过语言的齁。你若记不住你就很难。导师这边引大智度论，这边说到42字是一切字的根本，因字有语，因语有名，因名有义。菩萨闻字音，因字乃至能了其意啊、哦。这个42字就是字母了啊、哦。因字有语，就几个字母组出来，就是一个语词嘛，对吗？哈、哦，或是有一个基本的概念，或者。然后几个概念合起来就有一个完整的名词啊、哦，这完整名词它有它的意义道理，可以吗？啊、哦，菩萨透过这一个字音呢，啊、哦，乃至于这个字所组成的这一些语词文句等等，就能够了解到世间的道理啊、哦，最究竟的道理就是诸法的实相，对吗？啊、哦。好，再来导师说，42字呢，是一切字的根本，而第一个字母就是阿，啊、哦， 42字母前面几个就是 Arapachana 嘛，第一个就是 A， 是一切字的根本，所以其他的字都有 A 音嘛，就是一个子音再加一个 A 这个音， Arapachana 都是 A 音，对不对？不同的 子音、哦、好，那导师说 A 是最初的喉音、哦、我们在发 A 的时候是从喉咙这边 在震动的、哦、A 是吗、哦、那因为这个我们的不同的这个语音在发的时候，妈妈妈的那妈就比较偏纯音，嗯，对吗？哦、就有一些音它会有不同的部位、哦、是它主要的一个发音的位置、哦、所以啊是最初的喉音，然后经过这个颊、舌、齿、唇，这个颊可能是导师他当时从其他的书看来的啦、哦、那如果现在的这个 语言梵语的书呢，他这个几个部位是喉咙在颚上颚，然后舌音，舌音就是卷舌音、哦、颚音卷舌音，然后齿音还有唇音、哦、就有这几个部位，所以经过这几个部位而有种种的语音，阿字是最初最根本、哦、好，我们看到616页。好，阿喉音什么意义都不是、哦、所以被看作超越的不无、哦、在阿在梵语它有一个意思，就是一种否定的一种接头词。比如说我们经常听到的阿弥塔帕，弥塔是可以量的、哦、阿弥塔就是没办法量，不能量、哦、可以吗、哦、那帕是光，所以它又叫无量光、哦好，那个加一个阿就变成一个否定的。好，那为什么阿这个音被赋予这个否定，导致说它什么意义都不是了、哦、对，而且是最初的嘛、哦、什么意义都不是，你还没办法形成一个 有意义的一个情况、哦、所以就被看作是超越的不跟无，所以被赋予这样的一个语义。好，那依阿而发展出42字，一切语文所表示的，也就是一切的本质，因为都是阿发展出来嘛，语文它会只设一个内涵，就是在讲这些一切的本质，就是、语言所表示的，也就是一切的本质，哦，一切语言所表示的都是超越的，那一切语言所表示也就是一切的本质，就是一切语言所表示的都是超越的啦，因为它都是从阿所开展出来的嘛，对吗、哦、语言所表示的就是一切的本质嘛、哦、因为它会表示所指示的，那就是它语言文字背后的意义，那就是它的本质，可以吗？哦，但是它所指涉这一些意义或是本质都是超越的、哦、这样的一种超越可以从一切文字而通达实相的、哦、也就是透过一切的文字我们是可以通达实相的、哦、然后再来导师就引了，这应该是大智度论的文哦、好，那这边有一段文就是阿提，阿提就是阿底，阿底梵语、哦、这可能是南印度语，刚好也是阿底、哦、就是初开始，本初佛的那个初就是阿底、哦、阿牛阿鸟波波陀、哦、安乌帕达、哦、这个乌帕达是生、啊、 那再加上这个啊的这个接头词，就是不生啊。所以入阿字门能通达一切法，出不生。因为阿连接到两个字，一个是出，一个是不生。这是大智度论说，你要连接到这两个字，你就能够通达实相。因为阿有很多连接嘛，你要连对啊，你连到那一个，哎呀，是吗？痛，很痛，那没办法解脱，可以了。你要连接到阿底跟阿鸟波陀阿努帕达，所以入阿字门能通达一切法，出不生就是本不生了。那罗呢，它是成垢这个字的第一个音节的音，所以它就代表成垢。那入这一个 ra 这个字门呢，一切法离尘垢，也就是这一个这一些字音呢、你要去连接到跟它这个字音有关那个字的这一些诸法实相的道理，这是陀罗尼字门的一个修法。所以你必须要了解这一些诸法实相的道理之后，透过这些字母去译词去做连结，大家听得懂吗？不是你念了就能够入诸法实相，你没有去了解这些道理，你那边半天也不会有什么结果的啊。所以本来这个陀罗尼是这样修，应该是这样修，就是总持嘛，把所有这些道理收摄到字母当中。把它译词，对吗？诸法实相的一切种种不同的面向都收摄到这42个字母当中来。你透过去发这个音的时候，就连接到那一个道理，跟这个字有关的那一个诸法实相的道理。尘就是离尘嘛，阿就是本自不生。好，这样的从一一文字能通达实相，是菩萨修行的法门。所以在大圣的这个菩萨的修持当中，就有一些内容的一个形式跟咒有关联的，叫做陀罗尼字门。陀罗尼他也是念那一些语音，那菩萨在念的时候，他们是有一些意义在的，去思维，去观想，观照这一些道理，因为你看到两个人在那边念，一个人是不晓得意义在那边念，但是菩萨念他是有意义在念的，看起来都是一样，都在那边发一些音。所以初级大圣的这些修持已经提供了一些养分或是平台给后面的密咒，因为它是形式看起来是一样的，都念一些没有意义的一些音。好，再来导师说，唱诵字母而通达深意。如华严经说，唱如是字母时，入无量无数般若波罗蜜门。波罗波罗蜜就是智慧嘛，圆满，智慧圆满。好，那无知谦所译的无量门为密持经，持就是陀罗尼的意思。那这部经说到42字中的八个字，所以有些经它只出现的42字当中的其中几个而已，不一定要全部了。那其他大乘经说到也不少，不限于42字，也都与语密有关联。那部分的后期大乘与秘密大乘教典改用50字母，早期都是跟42字母有关，语密在早期，就是跟语密有关，就是跟42字母相连接了。 那部分的后期大圣秘密大圣教典改用50字母。老师说为什么会改用50呢？就是他们用的是梵语。梵语的字母就大概是50音左右。哦、所以那与一般梵语相同。不过意义还是一样。什么意思啊？就是从一一文字去通达实相。只是用的字母的数字不一样，数目不一样的嘛，可以嘛、哦、意义都是透过音声然后去通达实相、哦、好，一切不离42字，不离阿字，它所代表这个一切法本不生、哦、这个意义。所以一切的语言不离42字，这42字又不离阿字，阿字本身它又代表了本质不生的道理、哦、如果这样子来推论、哦、世间的语言都不离42字对吗、哦、即使是外道的咒术也是42字或是50字对吗、哦、都不离这一些，那不就一样可以即事入理，也就是即真吗、哦，所以本来透过这一些42字母然后去收摄这一些诸法实相的道理、哦、但是因为这一些道理它如果再被推演的话，那它就能够延伸到外道的咒术了、哦、所以念外道咒术也是可以的、哦、但他忘记了一个前提，就是你修这一个42字门你要先了解道理才去持这一些文字陀罗尼对吗、哦、你没有学这些道理你那边念你不会了解通达实相的、哦、但是因为这一部分好像就被忽略了、哦、只剩下这个音它有这个功用、哦，但他忘记有一个前提，你没有这个前提的话，那你只谈 这些自由这些功用，然后它就会涵盖到所有的一切的世间语言乃至外道的神咒、哦、那都可以所谓的通达实相了、哦、但是他们已经忽略那要有前提，你要先了解实相的这一些内涵，然后最后用某个字去跟它连结，你这样修才有效嘛，对吗？哈、哦，那后面就这个部分就没有谈了哈、哦，反正念了就会通达，好像就变成是这样的一个发展哈、哦。好，那这样的唱念自门陀罗尼与一般持诵咒术的啊、哦，形式上是没有太大的差别，一个是形式上没有太大的差别、哦、那一个就是这菩萨在诵修持的时候他是有先去了解这些道理然后才收摄去念诵、哦、但是持咒就没有这一部分，所以看起来外表一样的内涵是不同的、哦，但是因为外表一样，大家慢慢就认为它是一样的了，所以终于自门陀罗尼演化为佛菩萨的名咒，就只是纯粹去念就好，不用去先去了解那一些道理，大家听得懂吗？好，秘密大圣的教典也被称为陀罗尼藏，那声音呢，本不生而显出一切，一切是本来如此。在秘密大圣中，不但一切本来如此，也表证了佛菩萨还有金刚的这一些功德也是本来如此的、哦、所以这一些道理慢慢慢慢就会被连结到其他的事物、哦、衍生到其他的一些情况、哦、老师接着就谈到印度神教有声显论， 以为生性常住不变，本不生不灭嘛，对吗？佛教也说生就是阿，对不对？本不生也就不灭，其实也有带有常这样的一个概念在里面，可以吗？那生贤论以为生性常住不变，随缘显发为无量声音，而声音的当体是常住的。音声的神秘力，神教的生贤论，这两个内涵与佛教的智门陀罗尼原理是相当接近的。你不生不灭嘛，那就是常住跟不生不灭。那其实也就是这些音声所指涉的实相，可以吗？因为生贤论说音声背后有个实体不生灭的，对吗？那佛教说这音声它有一个指涉的一个道理，是可以让我们去通达的，好像这个原理就是相当的接近的了。好，以上是关于语密，与密谈的这个明咒，怎么样从佛法是不被允许的，慢慢的有一些可以使用，乃至于到了大圣，整个般若经就被名为神咒，无上咒，这个名称跟这个般若经的教学就连结在一起。然后再来谈到这个陀罗尼智门，陀罗尼智门跟这一个密教所使用的这一种咒啊，和它的一些道理啊是很接近的。他们持咒也是要得解脱，他们持咒不是为很小的目的，他们也是要得到很大的一个目标的啦。好，再来生密。好，那生密导师在谈每一段他都会谈到比较早期，从佛教有的这些相关的内容，然后慢慢谈到密教。跟生密有关的一个语词叫做印，就是印章那个印。语密不就是要结印吗？有没有结手印？语密很重要的一个语词就是印。那印在佛法早期佛教就已经有在使用了，它的意义呢是什么？慢慢来看。好，导师说佛法说三法印，大圣佛法说一实相印。那这印的梵语是 mudra， 或译为印契，是标象标志的一个意义。如说三法印，三法印的这个印的意义是说明证明这是佛法。如果说我们说这个道理符合三法印，那意义是什么？证明这个道理是佛法，与佛说相符合，是可信可以实践的，所以名为印，就是正确肯定它的一个权威性、正确性、可实践性等等。好，那在大圣经中由此就是有不同的这一些跟印有关的这些语词，这边主要说的是印句了，那跟印句相关的还有门句跟这个金刚句，可以吗？好，那大圣经有一个语词叫做门句，门就是入口了，可以吗？由此而入就能够器物，那叫做门句。然后呢，不可破坏不可转动的就叫金刚，就是不可坏不可动这个金刚句。 那与实相相符的这些道理文句呢，就叫做印句。这一些文字内容，透过它可以契入，就叫做门句。哦，那这一些道理文字内涵所表达道理是不可坏不可动的，叫做金刚句。哦，大概是这样子。好，那大吉经陀罗尼自在王品说，大海陀罗尼的内容是无所有印，哦，它有好多印，哦，一直到薄印，哦，这个薄印是42字中的26字，哦，就无所有印到这个薄印是42字中的26字了，哦。那再来这个大宝积经的披甲庄严会说到虚空印有种种印啊，虚空印到涅槃印有16印啊，所以早期佛教讲的印，大乘佛教讲的印啊。好，再来等级众德三昧经，你看到617页说八种法句，内容是空印句乃至灭尽印句，哦，这些内容呢，导师做的归结，哦，大乘佛法的印呢，是印定甚深意的。早期佛教的印是印定什么？是符合佛法的。那大圣的这一个教典里面所采取所使用的印呢，哦，主要是印定甚深意，就是诸法实相，哦。佛教的教导有很多类嘛，对吗，哦，有世俗的因果，对吗，哦，也有圣意出世间的，哦，种种这些都是佛的教导，只要符合佛的教法都名为印，对吗，哦，那大圣比较局限在符合诸法实相的这一部分。好，再来导师说世俗中印这一个语词呢是福信，表达是一种证明的，哦，是一种福信呢，啊，哦，这符不一定是符号啦，哦，符有时候是一个实际的一个东西，哦。好，那就是符信啦，哦，就是它可以是物品啊，书写、雕刻这些形式啦，印就是一种符信，哦，它可以是物品、书写、雕刻，凡用作证明的都称为印，它有很多不同的形式的。我国所用的印啊、席啊、官房，这边有一个错字，大家自己改一下。这个近代是这个年代的代。括号，官房后面不是有个括号吗，哦，近代有签字指印，哦，指印就是盖指印，签字就是签名。西方人他们比较看签名，因为印可以去刻啊，一样的，一模一样。但是签名要仿就不容易，所以西方他们比较着重签名，比较着重在签名。好，所以这个印啊、玺啊、官房、签字、指印，这个都是印的一个内涵。在传译的教典中，传出的名咒起初是没有跟印有关系的，哦，没有跟印有关系，哦。好，再来秘密大圣的印，哦，传为东晋所译的灌顶神咒经初说文头篓，什么意思啊？ Mudra 的音译，大家会觉得，欸，怎么差那么多，哦，我们若用这个闽南话或是台湾话，文怎么发，啊，文头呢，桃楼 Mundra 文头咯，是吗？哦、它是 mudra 的音译啦，大家不要怀疑。释迦文，为什么是翻成释迦文？Shakyamuni 那个文有没有 Muni 可以吗？哦、那就是当时的一个音译啦、哦、他可能尾音把它省略了、哦、就 Shakyamuni、哦、文头罗、哦、Mudra、哦、Mudra、哦、印灌顶神咒经有说到文头罗了、哦、然后呢以原木写五方神王的名字，那这边导师有一个括号，有没有看到啊、哦？这应该是念四声啊，漏啊，漏、哦、就是磕了啊、哦。这边的写不是用那个毛笔沾墨在那边写啊、哦，这边的写是刻印的意思啊、哦，可以吗？导师这边猜测应该是刻在上面、哦、不是那个用毛笔沾墨写上去、哦、然后以印印身可以治病，随印的所向处可以让烽火停止、哦、然后让盗贼能够散退散、哦、很厉害的。好，梁代失忆，这个失忆就是忆者已经不晓得是谁的，如果是忆失的话，就这部经是找不到的、哦、失忆就是不晓得忆者是谁、哦、阿扎婆居鬼神大将上佛陀罗尼经蛮长的、哦、才见到以手指结成的种种印、哦、那有这个有的伴有身体的动作，那这就是一般所说的手印、哦、好，那这两段有一个不同的层次。第一段主要是要呼应早期的教典中明咒跟印是没有一种关联性的，但是这个灌顶神咒经里面这个明咒就跟印是有关联的，就是刻五方神王的名字，这个就是文字嘛，语密、哦、导师为什么要写这一段？因为他说起初这些明咒也是文字啊，都不会跟印有关系，但是到了灌顶神咒经这些文字就名为印了，没有这边没有讲到咒啊，这都是诸法实相，就是那一个跟文字陀罗尼类似的哦。没关系，大家如果没有办法连结，慢慢思维哦。疏理大圣还没有讲到明咒了哦，都是讲文字陀罗尼哦，这些文字陀罗尼不是咒哦。它是诸法实相的一个总持，还不是咒的概念、哦、比较是咒的概念就是灌顶神咒经，这时候就跟印有一个连结、哦、成为印了、哦、这一段之后就讲到这个印是指身跟身体有关的手印、哦、手印，这就是禅道的生命啊，生命就从这边开始、哦、所以导师在谈生命，他又把很多材料放进来、哦、先说印是什么意义、哦、三法印就是佛的教导，或者都听到了这一些内容符不符合佛的教导，是就是符合三法印就是了。那初级大圣这些印代表是能够通达实相的，还是语言文字啦、哦、但它不是咒，它是语言文字，是陀罗尼的一个概念，它是跟诸法实相是关联的、哦、比较是世俗的这一种 这个神咒、冥咒的内涵，然后又跟印有关联的是灌顶神咒经。按照导师的一个铺陈啊，他说起初冥咒没有印的嘛，但是灌顶神咒经就开始有了，然后再谈到生密，就是手印，因为他有手指结成种种印，不只是结成种种，还有的伴有身体的动作，结成中印比较是静态，动作它就会比较动态的了，那这就是一般所说的手印生密了，所以生密从这边才开始提到，好，那两手还有五指透过不同的结合就会形成不同的手印，可以吗？这就是导师的两手五指不同结合所成的不同手印，就透过不同的结合就会形成不同的手印。那不同手印它都有一些表征，如定印，定印一般就是双手交叠，然后拇指相打坐，不是要结定印吗？还有智印啊、转法轮印、思维印等啊。好，在老师说，一切咒语与不同手印的结合，修持时手结印器，就是这些手印啊，口诵真言，心存观想，这就是身与意，对不对？佛菩萨金刚所说有加持力，所谓这些真言啊，或者说这些都是佛菩萨金刚所说的嘛，有加持力，如修得三密相应，就能深达如来的内证功德。为什么会深达如来的内证功德？这就跟陀罗尼法门有关联了，对不对？因为它是连接到诸法实相的嘛，那内证功德就是跟那边是有关联，陀罗尼，然后呢能够通达大日经所说乃至身分举动住止应知皆是密印，舌相所转众多演说应知皆是真言，身体的每一个动作每一个部分都是印，就是实相，就跟实相有关，舌相所转的语言都是真言。好，导师说这是适应世俗所开展的密法，印度神教也有结手印的，那手印变化很多，与语密的冥咒是一样，就有很多种不同的咒嘛，手印也非常的多。好，那这边导师就谈到西藏传有大印，这个大印呢一般称之为大手印，依具生自见而进修成佛，这样的一种大印一般称之为大手印，它其实是止观的修持来的，它当然也会配合一些三密的内涵了。好，那这边导师主要要说明，可见手印在秘密大圣中的影响，它整个这一个修持的法门就叫做手印，大印大手印。好，那以上是关于生密，关于生密，生密比较短，意密更短。好，三密中的意密内容是什么呢？以观自身是佛为主，它可能有很多内涵，但是它主要是什么？观自身是佛， 那是从观想念佛发展而来的。那导师就在把这个观想念佛有关的内涵再稍微提示一下啊。这边导师说，在三摩地中，也就是定中，见佛现在前而理解到三界为心，对吗？自心作佛，这些佛就是自心所显的嘛。然后进一步是自心是佛，佛都是心的显现嘛。佛就是心了。好，那再来导师说，念佛观就是这一种念佛观，与众生有如来智慧，以及众生本有如来庄严色相的如来藏我相会通，所以观佛的就特重于色相庄严。在密教他们的观自身是佛，主要是很重要，就是要观那个色相庄严，可以吗？那这个色相庄严是从哪里得到启发的？就是如来藏我的思想。好，再来导师就举一个举例说明，《金刚目》叙说，由佛曼瑜伽，就是透过佛曼瑜伽的修持，成佛非遥远。佛具三十二八十随好相，以彼方便修，方便为佛行。哦，什么意思？就是导师后面说，修天色身为这一种方法，就可以即身成佛。老实说，这可以说是秘密大圣佛法的特色所在啦。这就牵涉到后面导师会谈到为什么修天色身，这样作为方便就可以即身成佛。因为导师后面我们先提，因为今天时间差不多了啦。其实在秘密大圣里面，他有修改了佛教的业果理论。就是佛的三十相其实是一熟果，早期佛教、部分佛教、大乘佛教都这么说。到了秘密大乘佛教他们的古德，就是说佛的这一个相好庄严，它是等流果，所以你可以透过修天色身来达到的，而且是现身就可以达到，听得懂吗？你把它变成等流果，那就可以即身成佛，一熟果就不行。所以整个他们之所以能够有这么大的一个翻转，修行的这一种方式，还有就是速度可以变得那么的跟以前不同，它还牵涉到这一种因果理论的一个改变，这就是很特别的。所以一个理论的改变，它会影响到你修行的方式，这是大家要很小心的。所以为什么要学理论？你理论要学对的理论，你才不会把认为错的是对的话，你就这样去修。那这样理论它确实告诉你整个过程就是这样子嘛，很合理啊。那问题这个理论是可能是不正确的。懂意思了。好，这个导师后面会提到为什么他们要修天色身，因为他们已经说明，就是成佛就是修相好庄严，你达到跟佛一样的色身相好，那就是佛。那你要达到这个要即身成就，那叫修这个天色身，因为它是等流果来的。那你必须要修天色身才能够当生成就。后面这个部分我们后面会提到。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 那后面的部分呢，刮胡国之二，秘密大圣的四部序呢，我们就下星期再继续。好，我们最后回向，大家请合掌。